感谢主啊！前面我们分享了马太福音，一直到第六章的前面一部分，那么我们知道第五章、六章、七章是登山宝训，耶稣在那边告诉门徒该做的事情，什么事情蒙福，那么不该做的事情，对吧？那么一个第五章的一个中心。就是成全，耶稣成全了一切的律法啊。在这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我经常忘记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日期满足的时候，你就差派你的独生子，为女人所生，妾身在律法之下，特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是你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是我们可以呼求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下面的时间也求主拨开生命的饼，带领众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一同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所以耶稣成就了一切的律法，即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十八节所说的。因为他所成就的律法，所以呢，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拯救出来。所以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说神的大能，这个福音，对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肉眼看到了。卫东弟兄带领我们举行的圣餐的礼，那么再一次提醒我们他所成就的，是已经成就的工作，对吧？所以从神来的义就在这福音上表明出来。这个说我们呢得救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因为经上记得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最近这几次的主日呢，我们听到好几次牧师分享啊，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福音是神的大能啊。这一节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从神来的义就在这福音上表明出来，非常的重要。从神那边来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The righteousness from God， 外来的。在这个福音上表明出来，就说这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当马丁路德因为因信称义的他因为他是学法律的，所以经常的因为神的律法那个心里面感觉到有罪，对吧？他就从这一节经文看到奥古斯丁的解经，说这个义呢不是我们的，是外来的，是吧？是从那个耶稣基督来的，是因为你信心信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神的义就临到你了。他这个义呢是本于信依据于信，不是我们的做的工作。所以义人呢必因信得生，在我看来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呢翻译更好一点，是义人必因信活着。 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所以因为你有信心你就活出那个永生的生命来。这是马太福音一个中心，是一个第五章的中心，成全，因为耶稣成全。那么另外一个内容呢，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要做天父的儿子，告诉我们做天父的儿子就是怎么做，是吧？那你们要爱邻舍，是吧？爱人如己，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就是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做，对吧？这样做，那么信心是我们的根基，对吧？那个我们称义是因为基督成就，是我们的信心，对吧？那么 然后呢，我们这个信心如果是个活的信心呢，那么我们就会照着去做，然后呢，我们就那个神的福气呢，就恩上加恩的领到我们。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到十节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爱痛的人有福了，等等等等，对吧？这是做天父的儿子。所以我们也借着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章分享了。那么这个做的过程呢，不是我们一个人的而做，而是圣灵，对吧？因为耶稣升到天上以后，然后圣灵就差派圣灵，他和父差派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说圣灵住在我们信他的人的心里面，对吧？说这个圣灵是真的，老约翰到后来就说你们心的恩膏是真的，对吧？他这个圣灵呢会与我们一同做工，一同做啊，来那个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爱他并向他显现，并且说我和我的父要他那里与他同住。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是吧？有这个经历，然后呢我们才明白这里面的奥秘。这是主要是第五章，我们下面借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的一句话说，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啊，一个新的生命来，是因为神的道在你们里面运行，然后这个道在你们心中运行，是吧？这个道是神的道，然后呢这个道呢在你们信主的人心里面运行呢，然后使你们能够活出这个新生的生命来，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啊，这是有那个道在你们里面啊。那么第六章呢，我上一次借的一个题目就是认识我们的天父啊，这个题目大家如果注意这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那个天父特别多，你们的父从第六章的第前面就讲到，对吧？你们的天父，你们施舍的时候，对吧？你们要这个不要得人的荣耀，而是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说你们这样的话呢，那样的话呢，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然后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叫你们关上门，对吧？进入内屋，你的父的暗中查看，对吧？你父就必然报答你。然后这是个人 private 祷告，对吧？然后还有 public 祷告，就是你们祷告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个我们啊，在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大会当中的时候，那么祷告会的时候，这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不是一个人，对吧？一个人肯定是要祷告，要不住的祷告，对吧？但是呢，这是这么讲到要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关于祷告，我这边简单的再提一点，祷告的时候呢，那个这个内容是很多的，对吧？有一次一个弟兄分享一个见证，他就说，我搬到一个新的城市，说找一个教会，到了一个教会以后去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哇，一看这个牧师祷告的非常的好，而且五体投地，对，他就非常感动，哎，我要到这个教会来聚会。结果后来去了以后呢，每一次去的时候，那个牧师祷告都一样的词，完全相同的词，哇，他就明白这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在对神讲话，而是为了彰显自己，而且让别人听到啊，我这个人是多么属灵，对吧？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祷告是我们跟我们看不见的天父之间的关系。那么你想说什么，那么你就跟天父说，是一个双向的。那么父神呢，就把他的心意呢放在你的心里，让你知道 你该做的事情，并且让你知道他得看顾你，对吧？这是天父。所以第六章呢，就借着一个题目，认识我们的天父，与众弟兄姐妹一同的分享。上次分享就是认识我们的天父呢，就是认识我们天父的性情，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同时呢，我们的天父呢，又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一位神，对吧？又是爱我们的，对吧？我们还记得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从那个天上降下来，对吧？和摩西一同站的那个地方宣告他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神是有怒气的，但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对吧？但是也会发怒，但是他不轻易发怒。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却必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主的管教，但是呢，神的管教里面有怜悯，他的管教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再见到神，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往往我们听到说旧约圣经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吧？这是一点是不错的，对吧？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它主要的记载了以色列人，但是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这就是神的历史。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神在这个圣经里面把他的性情、他的能力都告诉我们。所以那么新约呢，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神就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把他的能力彰显出来，他的性情，这些的这个神的话呢，当我们领受了呢，当我们我说受的时候，是说我们真正的照着话去行的时候，如果我们听到知道还没有照着话去行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还有真正的领受。当我们领受了呢，然后呢，我们就个人，每一个个人就经历了神话语的真实，话语的实在说有就有，有力就力，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但是读到《申命记》的时候，第一章我们看到说，那一时代的人都大部分倒闭在旷野。耶和华说他是他们发怒，是因为他们不信，对吧？所以耶和华就在怒中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连摩西也不能进入，所以断不能看见那美地，对吧？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必看见我所赐给他的地，对吧？我要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我要把他那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呢？因为他专心听我的话，专心，对吧？听我的话，啊，就说因为加勒，他说你听我的话，所以我要把你踏过的地，对吧？赐给你和你的子孙。比如说我们，就是那么，如果我们理解的话，就是说，你如果照着我的话去行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对吧？我所赐给你的属天的福气啊！这不是说属天的福气还没有给我们，他已经给我们了，在基督里面。那么在诗篇48篇第8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对吧？我们在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所听见的， 我们的耳朵听见，你说我们眼睛看不见。你看那个十二个探子回来，那么有10个探子是报恶信，唯有加勒和约书亚，对吧？他们说，是我们要进去，我们必定能得到那个地。为什么呢？他们肉眼所看见的是一样的，对吧？高大的城墙，大巨大的人，对吧？美地，牛奶玉米之地，但他们心中的眼睛所看见的一样不一样？心中的眼睛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加勒和约书亚心中所看见的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他们心中的眼睛所看见，他从属灵的眼睛看见，就是看他们所看见的，所以他们就可以进到那个迦南美地，进到应许地，然后呢，他们的肉眼就看见了神所赐给他们那个美地。那么诗篇48篇第八节那句说呢，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大家注意，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罪以后呢，他们躲避耶和华，但是呢，他们能听见神的声音，你在哪里？那么第今天我们讲的分享的经文呢，是6章16节一直到34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是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我们的天父是在暗中，对吧？他在查看，然后他必然报答你。他那个紧实，对吧？大家这个紧实，在圣经上经常讲到旧约紧实，对吧？那么但以理我们看紧实的时候，对吧？他因为一个很巨大的一个事情，对吧？他悲哀3个7日，然后紧实那么长时间，对吧？他就后来一个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正月二十四号，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对吧？为什么等了3个7日他才向他显现？那么新约呢，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当那个他们紧食祷告的时候，他们服侍主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们讲话，然后就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传道，对吧？使徒行传第13章。那么紧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需要，就是说当我们紧食的时候，我们除掉我们肉体的需要，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专心的仰望神，依赖神，对吧？就是专心的想得到他的旨意，明白他的话，对吧？祷告进食。那么耶稣上那个山上显出他的荣耀来后，之后从山上下来，对吧？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被鬼附着的，说他说。我带到你的门徒那里，说你的门徒啊都不能把鬼赶出来。后来耶稣说，对吧？这不信有悖谬的时代，我在你们那里要到几时呢？我忍待你们要到几时呢？后来耶稣一句话斥责，那个鬼就出来了。后来门徒呢就问他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来，对吧？耶稣就告诉他，这一类的鬼必须要祷告进食。那么看到有一些大的难的事情，对吧？我们要真正的就是大的难的时候，难的事情啊，我们要进食祷告，对吧？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科学研究呢，说进食的时候，吃的少一点的时候呢，也对身体有益，对吧？而且从小白鼠的实验里面也发觉，不给它满足的供应呢，吃的呢可以延长的寿命是1/3还是2/3，对吧？ Yeah. 但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紧食呢，不是因为了延长我们的寿命，那么也可能会延长寿命，对吧？但是主要是让我们更寻求神的心意，先求他的国他的意，对吧？这是紧食。后面讲到16节，故意叫人看出，对吧？他就是 嘱咐他们的门徒耶稣说，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对吧？呀，假冒伪善的，对吧？假冒伪善呢，就是说那个原文呢是一个面罩，对吧？演员呢把那个面罩戴上，他可以就演另外一个人，说他其实不是那个人，对吧？就说这个人呢表里不一，我们说的，对吧？呀，说一套做一套，啊，那个。十七节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那么就是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进食的，这是你跟你天父之间的关系，跟别人的人你不要彰显说你为了你的虔诚说我在进食，对吧？我真是呀，我是多么虔诚，对吧？不要这个故意这样去做，对吧？说是那你要梳头洗脸，梳头呢这个英文呢是 anoint your head with oil，就是说用油膏你的头，那么如果用油膏你的头呢，圣经就很多地方说用油膏你的头，对吧？诗篇二十三篇讲到，对吧？在敌人面前你如果百事言行，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对吧？当希伯来书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啊，他希伯来书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油一半。这是引用诗篇四十五篇第六到七节的经文。但是他那一段经文就是指耶稣所说的神喜爱他，对吧？因为什么喜爱他呢？因为他惜爱公义，恨恶邪恶，对吧？所以神就用喜乐油膏他。说这个这句话用膏你的膏头，叫梳头洗脸，膏你的头是洗脸，对吧？不让人看出来，哎，你的父呢知道啊，你在专心的寻求他的这个恩典，对吧？恩膏，对吧？在那个在传道书也讲说，你身上要时常洁白。你的衣服，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所以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所以每个弟兄姐妹，对吧？要时常的洁白啊，要心里不要缺少膏油，对吧？我们为什么紧食祷告呢？因为我们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对吧？我们相信神能够就给我们。神有那个能力，是吧？给我们所求的，啊，神的能力就借着我们的祷告就彰显出来，啊，这是第一段十六节到十八节，然后呢十九节到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这一段是连在一起的，其实都是在说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先看一段一段的看。十九到三十四节呢，都是讲到什么呢？财宝，你的心，什么是你的主？是不是相信神？你为什么会有忧虑呢？说你是不是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都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先看十九节到二十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投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会破产，啊，我们把钱放在银行里面，银行会破产。大家还记得金融危机的时候 Lehman Brothers 对吧？那么巨大的一个银行就破产了，对吧？没有地上没有安全的保险的地方。但是你投资到天国的里面呢，这是天国是那是永久永恒的，对吧？那么在神的国度里面对吧，那么你的赏赐也是永恒的，对吧？所以要投资到神的国度里面去。那么这个我们很难，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因为我们往往是靠我们自己的心思，对吧？我们十一奉献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十分之九，这不是很明显的少了一部分嘛，对吧？但是呢，都神的祝福呢，完全是不是按我们的人的这样的算想法来祝福我们？ 记得15、16年以前，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查到哥罗西书三章，赵兴杰弟兄问了一句话，说当求上面的事，对吧？他就问上面的事是什么事？当时我就说没毫无思索的说，上面的事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事，就是神国度的事情，对吧？那么神国度的事情，那就是神的事情，对吧？哎呀，后来这个想想，我这个话是讲的是对不对？你知道今天我认为这个话是完全对的，因为神的事情、神国度的事情，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离开了圣经，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离开圣经，我们不知道天国的事情，不知道神国度的事情，对吧？所以你积财宝在天上了，说。你一定要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对吧？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呢，我们人呢往往就说圣经写着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呢还有我们的想法，对吧？不容易按照这个圣经的话去做。大约2000年以前，我在那个海外华人教会的时候，对不起，是2000年，主后2000年前，各位啊，主要是看看大家是不是在用心听。大概2000年，主后2000年前左右嘛。那时候，海外华人教会邀请那个苏菲云博士和她丈夫，来那个分享十一奉献。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还记得那个，对吧？很多地方就没听过了，对吧？当时非常感动，对吧？后来呢，就是在一个主日的后面呢，福盛弟兄报告事项呢，他就引用了马拉基书3章第10节的12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依次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胸腹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原文是那个吞噬者，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因你们为忧，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哇，当时听到那个苏菲云姐妹那个分享，对吧？又听到这个她的苏菲云姐妹的见证，对吧？又听到这个福盛弟兄来分享这些经文，对吧？哇，当时就非常感动。哎，我要不要这个奉献十分之一？当时我信主已经差不多快要10年了，但是很少奉献，奉献的感与十分之一差的相当远，对吧？因为那时候呢，有3个孩子，而且我们俩工资也不高，然后呢，又刚买了房子，那时候呢，房子有一个当配80%，还借了2个贷款啊，因为那个沈姐妹帮我们买的，说那是可能是次贷危机的一个原因，也是，对吧？后来我就是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以后呢，非常奇妙，我就祷告要不要奉献十分之一，要奉献多少。后来晚上做了一个梦，一个纸上一个数字出来，然后第二天我一醒了以后，我就非常清楚，这个数字是神要告诉我要奉献的一个数字。为什么会非常确定呢？因为我听到这个弟兄姐妹的见证啊，听到神的话，然后呢，我又接着我又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这几样事情呢，又得到这个意象，对吧？所以我就反反复复的想，这是肯定是神要告诉我要奉献的。后来经过一个星期的挣扎，然后那时候真是挣扎，然后就按了个数字，奉献给教会。这个， 奉献一个教会以后呢，因为不知道神是不是会按他的话去做，他说信心非常简单，对吧？加入这个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见证是真的，对吧？那么神的话又是会成就的，那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神的话呢？我又神又特别这个给我这个数字，对吧？所以那个虽然还有挣扎，但是呢，这个信心大于了挣扎。那时候，那是越过了第一步，信心大于了挣扎。那个结果没有多长时间就受到了考验啊，受到了试炼啊，因为那个没有钱，当时呢，包括在那个 UTMB 做博士后的两年，有一个401，不到2000块钱就取出来，那个那是要收10%的罚款。后来呢，就是帮我们度过了那个难关。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过了几年以后呢，就找工作的时候就非常的奇妙。以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对吧？还有好多弟兄可能没听过，对吧？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工作不是很好找，而且如果找到一个好位置呢，也是很难，对吧？像我们这个，谢谢，像我们这个工作的地方呢，这地方是很多人都想来的，对吧？而且配也比较高，相对来讲，所以那个后来就是一开始一个半职的工作 part time 登出来啊，那个 part time 你想毕业了以后要找个正式的工作全职的，对吧？ part time 干嘛呀？那就没想没去申请，因为我一个同事提醒我说你可以找个半职的嘛，这里有半职。后来回去跟那个艾霞商议了一下，艾霞说：“哎，你可以找一个半职的。”我没想到他会同意。他说：“我说你怎么让我找一个半职的？”他说：“你找这个半职，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找另外一个半职。”但是这个，因为当时那个是半职呢，很多人就没有申请。等到那个过了2个星期，我面谈之后呢。那个秘书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改成全职的了，我们还想要你，你来不来？非常奇妙，奇妙不奇妙，对吧？对，所以也不用到边缘的地方去，对吧？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对吧？感谢主保守一直这些年在那边，对吧？结果虽然是经过了很多的风浪，对吧？换了不少的人，对吧？也是非常的奇妙。有一年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同事送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一幅墙画，挂在那个我办公室的墙上，上面就是刚才杨军弟兄读的46篇的第10节经文的前半句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那幅画下面是惊涛骇浪，然后神的话就在那上面。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就在那个墙这一面看完了显微镜，你看看那个神的话，就想起来大卫所说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啊。就是神在莫名其妙的在保守，对吧？我是非常小心的人，对吧？那个小心是因为对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经历的太少，对吧？因为如果神说了话，他是神的话，他神说了话，我就应该相信的，而且相信了照着去做的，对吧？而且还有弟兄姐妹的见证，对吧？但是呢，我还是心里面挣扎了很长的时间啊。那圣经不仅是给我们神的话，对吧？而且告诉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希伯来书11章给我们那么多的见证人。希伯来书12章说你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环绕着你们，对吧？他还给我们同时代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中间，对吧？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生命当中，如同云彩见证神的恩典，他的恩典的好大。我特别感谢Steven 弟兄，对吧？他能够出来带领青少年，你会发觉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对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小，是吧？他们所看重的，更看重的 是他们同龄的人，或者是他们与他们差别不是很大的人，啊，对他们的影响力特别大。所以非常感谢丹尼尔弟兄，以前是还现在是 Steven 弟兄，能够啊带领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儿女，对吧？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样的心智啊，非常的感谢主，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对吧？我们也不知道。看，感谢主啊，看。嗯，好，这边第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这个财宝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呀、啊。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就是那就是我们的财宝，对吧？呀、yeah ，然后呢，这个22节到24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是暗了，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又侍奉财力，或者又侍奉财宝。我先分享第24节，这个财宝呢，这个马门呢，对吧？我们就是随着，如果钱少的话，我们花的心思会少一些；但如果钱越来越多的话，你会花的心思越来越多，对吧？呀，这个有一次呢，不知道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被要这个看看我的账户里面有多少钱，然后有好多账户，对吧？因为在 UTMB 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两个人的401，对吧？还有那当时还投了一个 Roth IRA， 一个人虽然投的不多，对吧？还有不知道涨了多少，也不知道跌了多少，对吧？这个还有其他的账户。等我在下面看完账户呢，那时候最小的女儿教育还比较小，大约上2、3年级的时候，我就每天晚上到楼上敲敲她的门，可以进来吗？帮助她睡觉，叫她该睡觉了。大约9点钟左右，一开开门以后，你知道我看到什么景象？我看到他在把这个一个一个靠椅从那个地上捡着往这个塑料袋里面装。我一看到那一幕，就想到我刚才所做的。我就仿佛感觉主在对我说，你看见你刚才所做的吗？赵宇现在所做的就是你刚才所做的，对吧？他在数一个一个的 coin， 你那个钱，对吧？你是给他的，他说的钱是你给他的 allowance， 对吧？让他买橡皮、铅笔，对吧？学校用品的，对吧？那么你那点钱都是神所给你的呀，对吧？你放心就是了呀，你不用去花那个心思去数那些钱了。对吧？哎，就是忽然就这个，因为神就借着我们经历的事情呢，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是，哎，提醒我们，对吧？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一位父，我们是又是怎样小心的人，对吧？好，回到23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那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身上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眼睛可以看见，对吧？我们眼睛看见了，我们就避开前面的障碍，对吧？也绕过陷阱，对吧？啊，危险来了以后，我们赶紧躲避这个眼睛，对吧？有人拿着刀来了，我赶紧跑，对吧？这是眼睛这个作用，对吧？那个所以呢，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全身，你身体就得到安全了，对吧？哎呀，你眼睛看见了，你身体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你的眼睛若昏花，那全身就黑暗。所以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什么是昏花？什么是黑暗呀？黑暗就是罪呀，昏花就是罪呀，对吧？所以你里面的罪，如果是没有照亮的话，对吧？那么你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对吧？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什么是我们的光，对吧？重生的人 基督徒得救的人，对吧？信主的人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你们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知道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是在前面抓着一个行奸淫的妇人，对吧？他们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打死他，对吧？来试探主耶稣是怎么判断这个事情。那么主耶稣呢，就说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就可以谁没有罪，可以拿石头打他。一个个都走了。耶稣让他们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面，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拿石头来打他。然后呢，主耶稣就说：“啊，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他跟从我的就不在那个罪里面继续走，啊，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这个就说我们心中往往是经常的黑暗的。当工作了2003年，我们家还住在Galveston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上班，开车开到45、22、23号出口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抱怨我的老板。因为这个工作的不顺心的一些事情啊，看上去对我看来不公义的事情呢，心里面抱怨的老板。那时候听那个圣经，正好听到希伯来书第4章，正好听到希伯来书的第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的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当听到这两节经文，以前都看过好多遍了，对吧？也听过好多遍了，忽然我就明白，对吧？这是主在借着这段经文告诉让我知道，对吧？他在责备我。我以前不跟你讲过，你不要抱怨吗？对吧？你以色列人的抱怨在旷野倒闭的那面，你愿意倒闭的这个旷野吗？啊，我不是都反反复复的跟你讲过吗？你怎么还在抱怨呢？这工作不是我给你们的，我给你的吗？啊，你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啊，你这是不是在抱怨你的老板，而是在抱怨我？摩西当时怎么说呢？对吧？你们不是在抱怨我，是抱怨耶和华，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奇妙。当时我非常的震惊，真实的明白这些经文。当时马上就，就是开车就不能开了，把那个车停到那个边上，大约10几分钟的时间，在那边祷告认罪。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真是感觉到神真是原谅了我，赦免了我的罪。然后呢，又开车去上班。然后后来呢，就是，就是，就是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就想到我心中的黑暗，想到神话语的光，对吧？那么，就是每次，上班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对吧？就被提醒一下。停在那个停车场，一下车的时候就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洁净，祝福我的老板，祝福我的同事。好，这是22、23节。下面很快的，我们看一下第25节到34节。那么这个地方主要讲呢，就是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身体不胜于饮食吗？对吧？也不胜于衣裳吗？对吧？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天父，对吧？他既然看过这个天上的飞鸟，对吧？他必定看过你。那地上的草，对吧？今天活着，明天就扔到炉子里面，谁还给他呢？野地的花，对吧？那所罗门记中他的时候所穿戴的还赶上那花一朵呢。你们有什么忧虑的？
他们吃啊穿啊喝啊，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对吧？对呀，你们天父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你们还要忧虑什么呢？对吧？你们哪一个能够通过忧虑可以使你的生命增加一刻呢？或者你身体长高一点呢？对吧？这没有忧虑的，没有可以需要忧虑的。假如你认识我的话，对吧？假如你认识我的能力，对吧？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啊，说33节是一个重点，说，你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其他一切就都归加给你。这是一个中心，因为当时耶稣是借着当时人们所认识的，对吧？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花、野地里的草，这些呢，让众人都知道的，对吧？来，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忧虑，对吧？你们忧虑这些干什么？你看那些，那都是神所造的，对吧？那么他如果要现在跟我们这些人讲呢，这些高科技的人，对吧？如果那个学分子生物学的人呢讲呢，他会怎么讲呢？啊，你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体里面有多少的，一个人的里面有多少个细胞呢？啊，一个人里面有100个trillion细胞，每个人里面有100个 trillion 细胞。这上面左面的是骨髓的一个片子，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胞，大大小小。中间呢是一个细胞的大小，当中是细胞核，边上是细胞那个浆，对吧？然后呢，右面呢就是一个 DNA 的双螺旋链，然后呢，那面有碱基对，有4个字母 AGCT。这个人的一个人呢，就是这个碱基对呢，这个 DNA 呢要转化成 RNA， 对吧？这个也是4个碱基对。然后呢 ，RNA 要转变成20个氨基酸蛋白质，当这些蛋白质表达出来以后呢，然后就形成了一个人。不管你是多么高，对吧？你这个人也是从那边那么多的 DNA 来的，对吧？有23对染色体，46个染色体，对吧？一共有多少碱基对呢？3.2个 billion 的碱基对。如果当中的一个碱基对或者一个字母出现问题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可能就出现疾病。如果这里面有一个细胞变成癌细胞的话，那么这个细胞就可以扩散到全身。所以就是神可以保守我们，对吧？能够活在地上多少的日子，对吧？他有能力保守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有没有这个信心啊？可以完全的依靠神啊。圣经说，我在暗中被造，我的受造何等奇妙可畏。这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女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何况行万事之神的作为。这是非很多隐秘的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只要我们相信，然后逐渐的认识我们的天父，对吧？他必定看顾我们，啊！希伯来书1章3节，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使徒行传17章28节就是，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不要忧虑，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你不仅从万人中呼召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都是因为你爱我们，你差派你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要是我们在这地上做基督的见证，是你隐藏的荣耀借着众教会彰显出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那人必被神所毁坏，因为神的殿是圣的。主啊，求你坚固众弟兄姐妹的信心，帮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使我们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加增我们的信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